上星期我们讲到神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神应许他们说，我要与你同在，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神提醒约书亚，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是靠着军队武器，而是完全依靠神。神说，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的同在就是我们刚强壮胆的原因。我们所以可以不要害怕，就是因为神在我旁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但是不要以为神的同在是自动的，不管我们怎么样，神都与我们同在。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吩咐，也就是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不是一句话，是一切话。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上次我们读，这个星期我们又读，两次出现了谨守遵行。你看看今天我们读的第七节第八节，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谨守遵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怎么叫谨守遵行？就是不是一般的遵行，要非常小心的去遵行，要不折不扣的去遵行。有的圣经就是有的中文翻译就这样翻译，不能够只遵行一句话，不能够只遵行你所喜欢的话，要不折不扣的遵行神所吩咐的，也就是我们的整本圣经。这是神同在的条件。很多时候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没有经历神的同在，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我们没有不折不扣的遵行神的话。神的同在不是无条件的，我们很多人很喜欢无条件的爱，神的同在不是无条件，有条件。我们没有履行神所规定的条件，所以神就不会与我们同在，所以你就害怕，你就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要惧怕。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刚强的人，但圣经也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怕，做一个无法无天的人，我们什么也不怕，而是该怕的要怕，不该怕的不要怕。我们要怕神，或者说要敬畏神。只有敬畏神的人才能不怕失败，才能不怕人。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不以神为可靠的人，他必定怕人，他必定怕失败。圣经关于敬畏神这个教导非常多，有人统计了一下，有200处提到要敬畏神，特别是箴言书。箴言书的主题就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一个基督徒的新生命要成长，就要从敬畏神开始。敬畏神就是对神的话非常小心，非常认真，一点也不随便。今天我们就要仔细来看一看神的同在这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条件就是顺服。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的什么地方？ 叫迦南美地。你知道迦南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吗？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迦南是牛奶与蜜的地方，但是你知道这个迦南这两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迦南这两个字按照希伯来文的原意就是顺服之子，是那些专门为顺服的人预备的。如果你想要进入迦南地，你要享受那牛奶与蜜的丰富，你首先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在民数记十四章，圣经这样说：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的旷野所行的神迹，就是指那些以色列百姓，仍然试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哎呀，圣经的话太清楚。你要进迦南美地，第一个条件就是顺服。迦南美地就是顺服，专门为顺服的人预备的。你不顺服，你藐视我，你一个也不得进去。果然一个也不得进去。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不顺服，他们听从那十个侦探的话，不听从神，认为迦南地是攻不下来的，迦南地太可怕了，那里的人太强大了。所以虽然他们已经非常靠近迦南地，在迦南地的门口了，再一下去再前进一步就进去了，最后呢又退回来，在旷野漂流39年。漂流的最后呢，是全部那些男子，那些这个成年的男子全部死在旷野。这叫什么呢？这个状态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什么叫前功尽弃。哎呀，这是最使人失望的，你辛辛苦苦39年，最后什么也没有。我们很多人都能体会什么叫前功尽弃。我们不讲大的，就讲一个小的例子。有时候我在这个写这个讲稿的时候，好不容易这个中文打起来不太容易啊，写了这个好几个配置打好以后，我突然不知道什么停电还是什么情况，整个的这个稿子没有了。哎呀，这个时候心里最难过，辛辛苦苦几个小时打出来的还没有打出来了，没有了，前功尽弃。你有没有这种前功尽弃的经历呢？努力好多，努力很长，结果呢什么也没有。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60多万军队的，再加上不是军队的100万了，100万里面只有两个人，最后能够进入被称为叫顺服之子的迦南地。藐视我的，不顺服我的，一个也不能进去。哎呀，这个迦南地的门把得很严的。有人这样说，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总结基督徒的生命，两个什么字？我们把基督徒的生命给他做高度的这个总结的话，这两个字就是顺服。这两个字在耶稣身上是充分的显示出来了。在希伯来书5:8-9，关于耶稣的顺从有这样一段话，这句话非常好的，说耶稣说，耶稣他虽然为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自己是一个顺从的榜样，他为我们这些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顺服太重要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顺服在你的个人的生活上 怎么表现出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又提到耶稣的虚极和他的顺服，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存心顺服，就是他甘心的顺服，他下定志向就是要顺服。今天主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称为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称为他的门徒，我们这个老师他是一个顺从的人，我们自己更应该在每天的生活中把顺服的功课学好表现出来。神对耶稣亚的命令是什么呢？顺服就是要顺服他的命令。什么是命令？神对耶稣亚的命令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命令？在约书亚记一章二节讲得很清楚，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神的命令很清楚，我们很多人说神的命令我不清楚啊，不知道顺服什么，命令很清楚，过约旦河。大家是不是还知道过约旦河的故事？我想可能很多人是知道的。约旦河，现在以色列人是在约旦河的东面沙漠里，然后呢他们要过这条河。你知道历史上曾经有两次河水分开，第一次是哪一次？哪一次？摩西的时代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个是红海，虽然是海了，也是一条河了，比较大的河。第二次就是约书亚时代过约旦河，这个就是人类历史上只有这两次河水分开，河水分开，这是一个奇迹。两次河水都是分开的，但是两次的分开是不同的。你有没有发现过红海和过约旦河是不同的？我们来看看怎么不同。过红海是从埃及地出来，过约旦河是要进入迦南美地，所以一个是出来，一个是进去。你看看这两个完全不同吧。过红海是河水先干了，自己干了，百姓才踏入河里。过约旦河，河水没有先干，是祭司先要用信心的脚踏入河中，河水才分开，它不是自动干的，它等着你下来。有的人害怕了，哎，这个水没有走，水还很多的时候，我怎么下去？我一下去不完了吗？如果你怀疑，如果你等待，如果你没有信心，河水不会分开。第三，过红海是从做奴隶的埃及出来，所以这和我们得救非常相似。我们从前是罪的奴隶，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能自救，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大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就可以得救，从奴隶变为自由。但是过约旦河，它和我们生命的丰盛有关，我们是要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对信心的要求进了一步。我们必须要凭信心首先把脚踏入水中。今天还有很多人一直在约旦河边不敢下水， 第四，出埃及百分之百是神的恩典，人只需要接受就可以了。神已经把红海分开，进入迦南美地，百分之百是神，百分之百也是人。我们必须要用加倍的信心把脚踏进河里，要遵行神的话语，把握住他的应许，才能够真正经历神要赐给我们的牛奶与蜜的境界。这是得胜的基督徒，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得胜的，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享受了那牛奶与蜜的境界。在渡河前，在渡过约旦河前，神要求百姓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行动，那就是每个人要自洁，自己洁净自己。过约旦河要自洁的，过红海圣经没有提到自洁，大部分百姓就这样过去了，从埃及刚刚出来匆匆忙忙，但是过约旦河前你要自洁，你要自己洁净你自己。这是针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自洁就是要在神面前寻查，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看在我里面在哪些事情上得罪了神，如果有，你需要悔改，你需要认罪。所以基督徒能否进入迦南美地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百姓能不能是不是凭着信心遵守这律法书。信靠和顺服不是互相对立的，是相辅相成。虽然约书亚已经准备好打仗了，他已经把军队都点出来了，他已经把队伍都拉出来了，但保证他成功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顺服。约书亚顺服神的话，所以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新约圣经里，我们又看到一个顺服的例子，这个人就是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迦南娶亲的宴会上面，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真在这个一个婚礼这个 party 上面，玛利亚当时也在场，她看见这个酒用完了。你知道这个结婚的这个宴会上酒非常重要，所以当酒没有的时候，这个婚礼呢就这个宴会就非常扫兴。所以她看见了，她清楚了这个需要，她也知道在这个婚礼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行奇事，这个人可以解决问题，那就是他的儿子耶稣。所以他当时吩咐那些仆人，吩咐他们一句话，这句话非常宝贵。他怎么讲的？他对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约翰福音2:5。哎呀，玛利亚这句话把顺服讲得太清楚。这句话说出了基督教福音的中心，顺服。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真心愿意顺服圣经上所说的话，圣灵就会光照我们，圣灵的光就会照进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清楚神的真理。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哎呀，这句话看上去很简单，它包含了非常深的内容。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就顺服，我们就常常祷告。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我们读经， 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在拯救灵魂这件事上，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就去传福音，他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去做。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活出圣洁的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顺服他的命令。很多基督徒说啊，我不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所以我没办法顺服。只要我知道神要我做的，我就顺服。啊，很多人讲这个话，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好像神一面吩咐我们要遵行他的话，一面呢又把他的意思藏起来，把他的教导藏起来，使我们不知道顺服什么，命令在哪里，使我们左右为难。这个是什么？是真的一个情况。生命记是专门讲律法的，生命记这本书非常宝贵，专门讲律法的一本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一节，专门针对那些人说的，我不知道，我也不能行他的命令。那么三十章第十一节回答了这句话，这个问题。在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吧。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我们就读这一点。接下去你再读下去，你可以看到他告诉我们，你用不到上天去把这个神的话找出来，也不需要下海去苦苦的寻求。神的律法写在圣经中，神的律法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清清楚楚的看见。顺服神的律法是合情合理的，不是过分的要求。最难的不是你知道不知道，而是你愿意不愿意。你愿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愿意遵行神的律法？你真的愿意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吗？神不会强迫你顺服的。我们的神就是宝贵在这个地方，他教导我们要顺服，但是他从来不强迫人去顺服。顺服他的话，顺服他的旨意，他让人自己来决定顺从他还是藐视他。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人可以做出选择，但是你要非常小心的。Be careful, be careful, 你要非常小心呐、啊！这不是在餐馆里你点菜，你点这个菜，你点那个菜，这种选择，也不是你选进哪个大学，我要找这个华盛顿州立大学，也不是你选哪一个这个终身的伴侣跟他结婚，那些选择都蛮重要的。这是什么选择？选择顺从的不顺从的，什么选择你知道吗？是人生中最大的选择。什么选择？圣经告诉我们是生与死的选择。你是选择生还是你是选择死？生命记十五章十六节，哎呀，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太重要了，太宝贵了。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成名在你面前。接下去他吩咐我们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要遵行他的道，要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第三十章十九节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 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和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你要选择生命。哎呀，这句话有人称为是生命记的最高潮，30章第19节，摩西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这句话我想大家，我想大部分人都应该听。什么叫呼天唤地？这话已经讲到够严重了，够程度，够，就是我以天地来证明，天在上，地在下。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以色列百姓，也告诉今天的基督徒，21世纪的基督徒，选择遵行神的话就是选择生命，选择不听神的话就是选择自杀。你想拣选什么？当你连生命都没有了，家庭有什么用？事业有什么用？财富有什么用？这是生与死的选择，这是生与死的选择。遵行神的话，就是要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律法，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选择，不能选择性。我专门选择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我只选择神就是爱。要选择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我喜欢的我去行，我不喜欢的还给你。律法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我们要把全部的律法接受下来，我们还要反复的领会，只有这样才能变成你的行动。所以对这个律法书，也就是说对这个圣经，今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也可以说是命令，也可以说是神的教导。这就是在约书亚记第1章第7到第8节，我们就看第八节吧。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注意把这个一切两个字画起来，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先来看看这句话的意思，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什么意思？就是你需要阅读。当我们阅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这嘴巴就在张开口了，我们就在把这个神的话读进去，这是我们明白遵行神，神要我们遵行的内容。你要去遵行神的话，你还不知道神讲的什么东西，所以你要读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神的命令，非常重要。今天呢，好多人不读圣经。格培利牧师他有一次讲话，他说美国的基督徒啊，12%每天读经的，34%一个礼拜读一次，42%一年读几次。你是哪一类？你是12%的，你是34%的，你是42%的。我们很多的人呢，律法书早就离开他的口了。一年开几次口？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理由，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了。上班的人我要上班，不上班的人我有家务，我要带孩子，他总有理由的。哎呀，我一直想到有一位很使我感动的一个弟兄，他是谁呢？他就是哈里森将军。这个哈里森我在小时候就知道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这个人， 这个朝鲜战争，朝鲜战争联合国军的司令哈里森。这个哈里森呢，在中国是被很多人这个骂他，是吧？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将军。这个将军呢，是美国的这个被艾森豪威尔将军成为美国最 number one 的步兵师，啊。他也是第一个美国人在二次大战中进入比利时的第一个美国军这个战士，所以他是常常走在部队前面，他受过伤，这是美国将军里面受伤的很少的几位。从他二十岁开始，西点军校毕业，而在西点 West Point 这个军校开始，他就一年读圣经，旧约一遍，新约四遍。我想想，你们再忙也没有哈里森将军忙，打仗打得这么厉害，只要打仗打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可能停掉两天到三天，但是在打仗间这个休整的时候，他马上把他没有读过的圣经补上去。所以从二十岁开始一直到他死，他没有停止过，没有中断过读经的进度。即使在打仗最激烈的时刻，你再忙又比打仗忙吗？是什么原因使你的读经一直继续不下去？神的话太清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不仅是不可离开你的口，还要终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就是思想经文的意思，思想这个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要问很多问题，这段经文到底说的是什么，这段经文对当时的人来说什么意思，这段经文对现在的我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对神的话要读，但是光读不够的，要昼夜思想，这是遵行神的话的一个前提。不读的神的话当然不会遵行，不思想神的话也不会遵行。很多人还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以为这个昼夜思想这不可能嘛，这做不到嘛，天天当晚想神的话。其实每个人的思想都不是真空，都在不断思想，就是现在你坐在那里还在思想，有的人连睡觉的时候还在想，所以他做梦。一个人你整天想的是什么，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思想太重要了，中国大陆有专门做思想工作的人，叫思想工作者。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改变了，他整个人就改变了。思想怎么改变？就是要不断思想神的话，思想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神的话，对人非常重要，但是圣经不是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有感动。我们大家都有圣经，也许大部分人也读过圣经，但是圣经对每个人的感动不是一样的。不是你能背出几句经句，你就可以使你的灵命长进，就可以面对任何的情况。法利赛人身上全是经文，但耶稣却说他们是瞎子。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知道圣经中的每一个字的意义，但是你不一定能明白字句背后真正的意义。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他叫我们能承担着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如何才能明白经意呢？怎么能够知道 体会圣经句子里面的意义呢？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要不断的思想，思想的越深，对经义的认识就越深。今天太少的人思想经文，神要求我们要昼夜思想。白兰高就是跟那个救世军的负责人一起同工的，他在救世军工作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们吃饭不是在乎你吃了多少，而是在你能消化多少，所以只有你消化了你才能得到益处，你不消化的东西吃下去没有用的。阅读学习的道理也是一样，不是我们读了多少，而是我们记得多少。经文的思想太重要了。我不知道你读经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想，你有没有专门默想的时间？当你读经的时候，你思想经文当中哪些是神宝贵的应许，哪些是需要学习的功课，哪些是可以享受的祝福，哪些是必须顺服的命令，哪些是必须逃避的罪恶，哪些是神的新的启示，哪些是对魔鬼的认识。如果你在圣灵的带领下能够思想，你的灵魂就不会错过很多很多很多宝贵的信息。心理学家荣格说，匆忙，匆匆忙忙赶快读完，匆忙不是属于魔鬼的东西，匆忙本身就是魔鬼。你懂这句话的意思？今天你的生活，你读经的生活，你灵修的生活，是不是很匆忙？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耶稣在门外敲门呢、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幅画，耶稣在门外敲门，我们常常把这个话讲给慕道朋友听，耶稣在你门外敲门。其实你看看这个启示录这段，这个不是对慕道友讲的，这是对基督徒讲的，对每一个基督徒讲的。耶稣渴望进到你心里面同你相交，他在敲门呢，你怎么办？有人这样说一句话，默想就是开门。他在门外敲门，你怎么办？你真的去把心里的门打开吗？你能怎么打开法？默想就是开门。这种内在与神的团契，当神进来了，跟你有团契了，你才能够活出外在谨守遵行神的话的生活。你要想遵行神的话，你必须要开门让神进来。你要开门吗？你要昼夜思想。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